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8月12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泰国发生系列爆炸造成数十人伤亡，美国国务院呼吁所有南中国海声索方避免采取加剧紧张局势的行为，奥巴马总统卸任之际，美国军事专家呼吁尽快对台军售，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说，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为名限制宗教自由的趋势在继续，美国共和党几十名大佬发联名信极力主张要弃掉川普。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首先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个暴力事件。星期四和星期五，泰国南部发生一系列的爆炸，至少有四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暴力发生在滨海避暑胜地华欣、海岛人口城市苏勒他尼以及南部的董里府。警方发言人星期五说，警方认为这些爆炸是当地人从事的破坏活动，不是伊斯兰教恐怖分子所为。泰国总理巴育说，爆炸是为了制造混乱和困惑。他说，为什么这些爆炸发生在我们国家正迈向稳定以及经济和旅游好转的时候呢？几千万泰国人在最近的全民公投中投票通过了军政府支持的宪法。该国军方领袖说，这个宪法为新的选举铺平了道路，但批评人士把这看作是使军方未来数年间把持政府合法化的一个举措。另一方面，在中国，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国一个发电厂发生爆炸，至少21人死亡，5人受伤。官员们说，星期四湖北当阳高压蒸汽管道爆炸，这是中国一系列工业事故的最新一起。目前这起致命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之中。中国多年来一直受到工业标准松懈的困扰，但誓言要做出各种改进。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呼吁所有南中国海声索方避免采取加剧紧张局势的行为。此前有报道说，越南向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几个岛屿运送了导弹发射装置，用于应对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威胁。下面是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特鲁多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对记者表示，
我们了解有关越南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几个前哨基地部署了近程导弹系统的报道。美方继续呼吁南中国海所有声索方避免使局势更加紧张的行动，采取务实步骤，建立信任，加强努力，寻求以和平外交的方式解决分歧。
据路透社报道，越南近几个月从本土向越南在斯普拉特利群岛控制下的5处基地秘密运送了火箭发射器。路透社援引外交部门和军方官员的话说，这些发射器躲过了空中侦察，目前还没有装配武器，但是可以在2到3天之内装配火箭炮投入使用。越南外交部说，这些消息是不准确的，但是没有进一步解释说明。此前，越南副外长阮志勇今年6月在新加坡表示，越南保留在斯普拉特利群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的权利。越南此举被认为是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增加设施建设的防御反应。卫星图片显示，中国最近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3个岛礁上加建了飞机机库。美国国务院说，中国最近的行为让人质疑中国有关斯普拉特利群岛非军事化的表态。不过，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发言人对记者表示，他不认为南中国海紧张局势正在升级。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韩国最近顶住来自北京的压力，在涉及国家和地区安全的一些重大问题上采取行动，表明立场。美国的防务专家们说，如果继续与美国和地区盟友携手合作，韩国有能力继续面对中国的压力。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韩国政府最近克服来自北京持续不断的压力，在7月8号宣布部署美国提供的萨德末端高空区域导弹防御系统，以抵御他所说的来自朝鲜日益加剧的导弹威胁。几天后，韩国第一副外长林胜南7月14号在夏威夷州檀香山市跟美国和日本同级别官员一起走上讲台，共同敦促有关国家遵守国际仲裁法庭2天前针对南中国海问题做出的裁决。北京一直反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并强力批评任何支持南中国海国际仲裁的国家。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托马斯·卡拉科对美国之音说，北京自己的三大行为迫使了韩国最终顶住压力，勇敢地面对中国。
They've allowed the North Korean threat to develop.
第一，他们让朝鲜的威胁不断扩大，在某些方面帮助了朝鲜，让威胁不断的加剧。第二，他们在南中国海采取了一些好斗的行为，其行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不能再被忽视。第三，他们欺凌了周边一些主权独立的国家。我想这些国家受够了被别人告知自己能为国防做些什么。
中国已经对韩国采取了一些经贸制裁，北京还对首尔发出警告，称可能跟俄罗斯一道针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采取一些料想不到美国和韩国承受不起的反制措施。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前美国海军部副次长塞斯·克罗普西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及其盟国需要严肃对待中国发出的安全威胁，无论是在南中国海还是在亚太其他地区。
我们要考虑在那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无论冲突是中国故意的行为还是意外。
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卡拉科博士认为，美国有必要跟韩国和地区其他盟友强化防务合作。
今年夏天，我们看到韩国、美国和日本履行2014年12月签署的协议，在太平洋上首次举行了导弹防御资讯共享三国联合演习。我们需要看到更多这样的合作。
美日韩三国副外长今年七月在檀香山会面后表示，三方还会展开更多的防务合作，但没有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国际新闻。据联合国官员称，俄罗斯愿意讨论延长在叙利亚被困城市阿勒颇每天3小时的停火。联合国也在调查关于叙利亚军队在这个地区曾经使用氯气弹的报告。俄罗斯军方原计划从星期四开始进行每天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到下午1点的暂时性停火，以方便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将必需品送入该地区。但星期四，一个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发言人拉什德告诉路透社，星期四的停火没有得到维持，相反，他说俄罗斯军机活动增多，政府军试图向阿勒颇的拉摩萨区推进。据路透社报道，在阿勒颇的一个目击者和反政府武装力量的官员证实了拉什德的说法。联合国曾经表示3小时的停火时间是不够的，他们试图协商将停火延长至48小时，以便将救援物资发放给困在城里的200多万居民。据报道，星期三晚些时候，一个叙利亚军用飞机向阿勒颇投放了4桶炸弹，其中1桶含有氯气，造成至少3人死亡。 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星期四称，永远不会重新讨论克里米亚被吞并的议题。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大使丘尔金告诉记者，克里米亚和俄罗斯两年前已经完成再次统一，这是由克里米亚举行的全民公投决定的。93%的人表达了重新回归俄罗斯的意愿，事情就是这样。俄罗斯指责乌克兰在克里米亚这个有争议半岛上密谋袭击，丘尔金将所谓的密谋称为一次明显的蓄意破坏和恐怖主义活动。联合国安理会在乌克兰的要求下，星期四举行紧急闭门会议，讨论紧张局势。乌克兰目前是安理会成员国。乌克兰大使尤尔琴科驳回了俄罗斯的指称，并要求莫斯科提供证据。他说，他们说乌克兰想要跨越与克里米亚的边界是恐怖主义行为。如果这个指控真的发生了的话，证据在哪里？声明、图片、照片、视频，什么都行，他们只有谣传。他说，莫斯科已经在乌克兰东部克里米亚和两国边界部署了40,000人的军队。尤尔琴科说，这不是巧合，这一部署可以反映某种很不好的企图，而这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中文节目。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呼吁中国当局允许法轮功学员王志文自由旅行。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特鲁多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呼吁中国允许这名法轮功学员出境。他说，
我们对中国当局取消法轮功学员王志文的护照的报道感到关切。王志文2014年从监狱被释放，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允许他不受阻碍的旅行。
据报道，原北京法轮功研究会义务联系人王志文今年1月获得中国当局签发的护照，随后获得赴美签证，但8月6号在女儿陪伴下试图从广东出关赶赴美国时，其护照被海关工作人员捡回。王志文曾经是中国铁道部的一名工程师，1992年开始练习法轮功，1999年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等3项罪名被判处16年徒刑。2014年10月王志文出狱。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特鲁多在记者会上还说，
美方继续敦促中国保护中国所有人的宗教自由，包括少数民族、宗教少数群体和在国家官方支持机构以外的信教群体的宗教自由。
美国国务院在8月10号发表的2015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说，中国政府对宗教实施控制，并且对那些被认为威胁到国家或是共产党利益的宗教人士的活动和个人自由加以限制。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关注几则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奥巴马总统明年1月就要卸任，关注台海情势的观察人员正在注意他是否在离开白宫之前再宣布一批对台军售。美国军事专家说，近来中国在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的军事作为令人担忧。在解放军以夺取台湾、攻破第一岛链、扩大武力投射范围的长期目标下，美国应该尽快宣布一批新的对台军售，加强台湾的安全防卫。下面是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不理会南中国海仲裁，持续在争端海域建设部署，区域国家纷纷感到不安，提高警觉。专家认为，解放军在区域的军事部署长远目标是要夺取台湾，以突破第一岛链，扩大投射军力的能力。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费舍尔星期二在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关于美国如何防卫台湾的座谈会上表示，台湾的民主持续深化，被中共视为对其统治的真实威胁，因此过去20年来，他加快军事建设， 都是为了加大武力攻台的能力，以便进一步取得对周边海域的控制。费舍尔说
More recently, the PLA has reorganized. This reorganization enables the PLA...
解放军最近正在进行重整，这个重整一旦完成，就可以让解放军对台湾发动快速的突袭和协同攻击。中国也在试图中立韩国，孤立日本，这不仅是中国对台湾军事包围的一个部分，同时也是为了分化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它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取得对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的控制。
费舍尔说，中国现在至少有1200枚以上的短程导弹对准台湾，估计解放军到2020年将有1500架第四代战机，而台湾可能不会比现在的400架多多少。因此，在台海军力严重失衡的情况下，美国必须尽快宣布一批新的对台军售，包括小布什政府已经宣布，但至今仍未实现的潜艇项目。费舍尔说
Let's consider another major arms package for Taiwan.
我们应该考虑一批新的对台军售，小布什总统的军售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例子，虽然它令人鼓舞，但至今仍未实现。我们必须提出一批军售，所包括的系统和技术都要符合台湾的立即需求，并能扩大它的组合能力。此外，我们也要尽快完成这个军售的整个程序。
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说，奥巴马政府去年底宣布$180亿对台军售，与前一次军售相隔4年3个月。这种将多种武器绑在一起宣布金额庞大的清仓式军售，固然可以提供台湾较多的军备和技术，但它的缺点是过于醒目，极易引起中国抗议。此外，为选择适当的宣布时机，华盛顿在政治上的考量也让北京有诸多空间来操作。另一方面，台湾的采购预算和开支管理会由于许多不确定性而难以控制。伊斯安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回归2000年以前的做法，以例行方式通知国会对台军售，避开北京不必要的干扰和限制。他说，蔡英文政府向美国提出的军备要求，包括海上船舰、潜艇、空防武器及网络安全设备。美国有许多武器和设备选项可以考虑，不过由于军售在战略、操作及战术3个层面对台北和北京发出不同政治信号，美国必须考量其内容和做法会被如何解读。伊斯安说
Whatever we sell Taiwan, whatever we don't sell Taiwan, I think it's important.
无论我们卖给台湾或不卖给台湾什么，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经常想到，当我们冻结军售或采取捆绑式军售，它对台北和北京发出什么样的信号？
全球战略及转型公司总裁保罗·加里亚以谷歌地图示意台湾战略地位，以及为何中国的海洋作为是以拿下台湾为设想。加里亚说
In broad military terms, what's happening now...
从广泛的军事术语来说，中国正在做的是要海军走出去，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情况，也是为什么亚太地区会有这些纠结不清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台湾恰恰不偏不倚地在这一切的中心点，只要拥有台湾就可以掌握出入太平洋的重要门户，那是在作战中打下的楔子。
加里亚及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克罗普西都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严重失败，才会导致今日中国已认定美国正逐渐失去防卫台湾的能力。但是台湾在政治、军事及意识形态等各方面都在美中关系扮演重要角色，美国有必要协助台湾提升防卫能力，应对中国的武力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有经济学者表示，中国如果因为九二共识问题对台湾进行经济施压策略， 效果将有限。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产经建研社理事长、前海基会董事长洪其昌表示，只要台湾在原有的经济基础上进行创新，再加上政府松绑不合时宜的法令，就不用担心中国采取的穷台策略。
我们的基础是很好的，我们的产业的基础，我们从60年代、70年代一路这40-50年来，我们的产业事实上就是不断的在成长，而且我们的产业链，啊，我从就是我们各个主要的产业的产业链啊，不管是半导体、电子啊，那或者是到石化、精密机械这些东西，我们都有非常完整的产业链。所以这个产业链呢，事实上是我们要有自信。
不过，洪其昌还说，台湾的工资16年来没有成长，消费者物价指数、经济成长率都很低，只有房地产的价格很高，这些都是警讯。洪其昌说，两岸关系目前确实出现倒退，双方领导人应该为人民提供更多正面的因素，彼此朝同样的方向前进，而不是背道而行。台湾产经建研社日前邀请专家学者就中国经济与两岸的政治及台湾的经济发展等议题进行座谈。台湾前陆委会副主委林中兵日前在脸书上表示，接到两个不同消息来源告知，北京目前的策略采取穷台，并且已经看透蔡英文总统，台海将不是优先处理的问题。林中兵接受旺报访问时还说，他估计中共明年19大之后的2018年，两岸将有沟通窗口。至于两岸的政治互信基础的问题，关键在于双方领导人的意愿，而不是修辞。对于两岸未来的发展，他并不悲观。旺报的社评说，台大政治系教授彭景鹏认为，穷台的手段包括中断陆客赴台观光、对台农产品输入公事公办、彻查登陆台湾隐歌星背景、吸引台湾人才出走大陆、联合东盟国家提高台湾进口关税等等。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梦俊表示，穷台策略的意义不大，不容易奏效，因为台湾不是中国优先要解决的问题，反倒是中国目前非常想要台湾的人才。
以前是比较鼓励台湾的资金嘛，然后现在创新人才过去嘛，尤其是鼓励那个青年人过去。其实最重要是他怕是说那大中国的思维啊想法是在台湾已经被淡化。
刘梦俊所长还指出，蔡英文政府推动的新南向政策方向正确。事实上，目前也有很多台商因为成本考量，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台湾的产业必须早中国一步和这些台商的供应链连接在一起，才能保持竞争的优势。刘梦俊所长还提醒，台湾必须关注中国一旦出现资产泡沫或是企业倒债问题时所可能产生的外溢效应。台湾国发会副主委龚明星表示，尽管全世界的经济不景气，不过台湾对中国的出口还是有所增加，目前来看双方的贸易还是处于稳定的状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8月8号，包括5名台湾人在内的肯尼亚电信欺诈案中最后一批涉案人员被遣送回至中国大陆。台湾外交官对未能通过法律和外交手段将这些台湾人带回感到遗憾，但表示北京虽赢，但赢得惨烈。北京为什么要拼尽全力把这些台湾嫌犯带走？两岸在这场抢人大战中争的分别是什么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陈俊贤8月9号在向媒体讲述5名被肯尼亚法院判决无罪的台湾人，但仍然被强行押上飞往中国大陆的飞机时说：“
是所有的文明的手段都使尽以后，我后来发现，文明的手段 敌不过两个字，就是蛮横。
肯尼亚时间八月七号深夜，最后一批涉嫌参与2014年肯尼亚电信诈骗案的五名台湾公民和35名中国大陆公民被押送上一架中国民航包机。此前，当地法院判定这些人诈骗罪名证据不足，各自遣返原地。法院的判决书中明文要求第36到40位被告被遣返台湾。陈俊贤说：“
碰到一个公检法秩序的国家，所谓公检法就是公安比检察大，检察官比法院大，所以碰到公安比法院大的国家，我们真有那种秀才遇到兵的感觉。”
2014年11月29号，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所房屋发生火灾，肯尼亚警方在火灾现场发现了大量电信设备，共搜出16部无线电对讲机、13部 IP 电话路由器、多部电话交换机、手机，还有笔记本电脑，从而牵出一起重大的诈骗案。目前，犯罪嫌疑人分几批已全部遣送至中国大陆。在4月份，第一批共计77人被从肯尼亚遣送回中国大陆时，新华社4月13号报道说，以台湾犯罪嫌疑人为首的电信诈骗犯罪集团在东南亚、非洲、大洋洲等国家设立诈骗窝点，招募话务人员，冒充中国大陆公检法机关，向大陆群众拨打电话，疯狂实施电信诈骗，造成巨大损失。报道称，很多老人、教师、农民工、下岗工人、学生的养老钱、救命钱、学费被席卷一空，许多家庭倾家荡产，很多企业破产倒闭，多人跳楼上吊自杀。端传媒今年4月14号的报道说，台湾的诈骗集团已有20多年历史，原本在台湾本土十分猖獗，但在台湾加强立法和严格执法后，先后转向中国大陆、东南亚，近年来到了非洲，主要作案对象是大陆人。北京4月份将台湾人强行遣送至中国大陆的做法，打破了多年来两岸在此类案件中各自分别处理的惯例。时任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大陆方面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强行带走台湾公民，违反程序正义，台湾向大陆方面提出严正抗议。当时的后任总统蔡英文也发表了措辞强烈的声明，称北京当局无权代表我方处理涉及台湾人民的遣送事宜，更不应以强制手段将台湾人民押送中国。如果台湾人民涉及海外犯罪问题，应押解回台依法审判。北京多次抱怨台湾对诈骗犯的量刑太轻，起不到震慑作用。2016年3月，马来西亚警方曾破获一个电信诈骗团伙，其中台湾籍嫌疑人52人，大陆籍65人，马来西亚籍2人。马来西亚当时不顾中国大陆方面的反对，将第一批20名涉嫌电信欺诈的台籍嫌疑人遣送到台湾。台湾自由时报4月16号报道说，由于没有这20人的犯罪证据和资料，警方在讯问2小时后只能将他们释放。在北京的强烈要求下，马来西亚将第二批32人遣送至了中国大陆。台湾也曾对诈骗罪的量刑是否过轻有过讨论。台湾行政院法务部部长邱泰三曾表示，台湾刑法采取一罪一罚的原则，按道理来讲应不至于量刑过轻。所谓一罪一罚，是指法院可根据受害人人数以及犯案次数把刑期累积上去，一个诈骗集团可能被判几十项罪名。尽管如此，但轻罪可以一颗罚金，也就是说通过缴纳罚款可以减少刑期。台湾中央社的报道说，过去诈欺集团的主嫌往往只判个1-2年，共犯不过是6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可以一颗罚金。北京强行把台湾人带到中国的做法违反程序。520前后的2任台湾政府都表示，北京此举严重侵犯了台湾的司法主权。台湾新政府尤为担忧台籍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在大陆得不到保障，无法面临公平公正的司法审判。台湾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陈俊贤指责，这是中国大陆对台湾人权严重的践踏。他说，
这个事情很可能发生在你有每一个人的身上，只要他怀疑你犯罪，他随时可以把你绑走。 那这个是不是非常对我们的台湾的我们国内的人权是不是非常最严重的践踏？
与此同时，北京希望借这一事件给蔡英文政府继续施压的策略也变得越来越清晰。纽约时报8月9号的报道说，虽然中国常常竭力限制台湾参与国际事务，并且获得国际认可，但持有台湾护照者被遣返大陆的事件在4月份第一次发生时依然显得非比寻常。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8月8号在回答台湾中央社记者提问时暗示，如果台湾新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识，未来两岸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都会受到影响。他说，因为台湾未能确认九二共识这一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共同政治基础，国台办与陆委会、大陆海协会与海基会的联系与商谈机制已经停摆，台湾方面应正视这一事实，并为恢复机制运作做出切实努力。台湾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陈俊贤表示，在他负责的辖区内，埃及和土耳其分别还有40名和10名台湾人被关押，一旦羁押结束，势必还要上演两岸的抢人大战。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在8月10号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说，一些政府严厉实施反独神法以及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为名限制宗教自由的趋势仍然在继续。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对宗教进行控制，并对那些被认为威胁到国家或是共产党利益的宗教信徒的活动以及个人自由进行了限制。下面是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10号上午在国务院新闻发布厅向媒体公布了这份向国会提交的2015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Our message is simple.
我们的信息很简单：当公民能够完全享有他们应有的权利时，社会趋向于更强大、更富裕、更安全，而且更稳定。当一个政府不给公民以宗教自由时，他把没有做任何措施的公民变成罪犯，引发自身歧视、无望和异化的紧张局面。
这位副国务卿表示，宗教多元化根本不是一个弱点或是不足的地方，而显示了对每个公民信仰的尊重，并给他们提供了为整个社会的成功做出贡献的具体理由。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实现他的潜力，如果他的人民没有自由选择信仰或是公开信教的权利。这是国务院根据国会的要求第18次发表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一些政府严格实施针对独神与转教的法律，或是以对付暴力极端主义为名而限制宗教自由的趋势还在继续。布林肯副国务卿表示，对安全的关注不是压制和平的宗教活动，不给宗教团体以公平待遇，进行集体惩罚以及剥夺与信仰宗教有关的自由的理由。国务院专门负责国际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萨普斯坦在向媒体介绍这份报告时，突出提到了过去一年很多国家的独神法对宗教自由所造成的寒蝉效应，甚至是致命的影响。
Roughly a quarter of the world's countries have blasphemy laws.
全球几乎1/4的国家有独神法，1/10强的国家制定了惩罚转教的法律或是政策。这些法律的存在很多情况下被政府用来恐吓和压制宗教少数派。政府经常未能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由独神和转教的指控所引发的社会暴力。当这些说法被证明是别有用意的诬告时，政府往往没有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Governments will often fail to act to hold perpetrators accountable.
在列举了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存在的违反宗教自由的问题后，萨普斯坦大使也提到了公民社会以及一些政府过去一年在保护宗教少数派以及个人信仰自由方面所取得进展的具体例子。这份报告涵盖了199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自由问题，其中包括中国，并附列了有关西藏、香港和澳门宗教自由的章节。 报告说，过去一年继续有报道说，政府对登记和未登记的宗教团体的信徒，因为从事了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做法有关的活动，而进行人身攻击、拘捕、折磨、判刑或是骚扰。报告特别提到了中国浙江省政府摧毁了好几个得到国家批准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堂，以及强拆1500多个十字架的行为。与以往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所不同的是，这次的年度报告特别提到了像伊斯兰国、基地组织这样的非政府组织以维护宗教自由的名义所犯下的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曾经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的北京雷洋死亡案，近期各界关注度似乎已经转淡了。不过，雷洋家属聘请的律师星期三披露，律师团队8月9号已向有关当局提交第二份侦查阶段律师意见书，希望当局排除干扰，尽快查明真相，向社会公布，并依法移送公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网上消息，雷洋案的律师陈有希在雷洋案3个多月后8月10日发布提交第二份侦查阶段律师意见书的微博消息。微博表示，雷洋案6月1日立案后，侦查工作已经历时2个多月，社会上产生许多疑虑，担心被和谐。律师8月9日向侦查机关提交了10000多字的第二份意见书，就公安未移交的5位证人丧失自由，至今见不到律师，被剥夺诉讼权利，雷洋家属未得到全面的尸检报告，有关部门不断要求庭外和解，放弃诉讼，侦查罪名确定避重就轻，不符合法律规定等问题，提出了全面的意见和建议，希望排除干扰，尽快查明真相，向社会公布，并依法移送公诉。记者星期四翻查陈有希律师的微博，已见不到原文。记者致电陈有希律师的助理，助理证实律师团队向检察院提交了第二份侦查阶段律师意见书，而陈有希律师的微博发布不久就遭到屏蔽，因此已见不到。助理还表示，目前雷洋案没有任何进展。此前，雷洋案律师团队6月29日向北京检方提交了由7位律师共同研究起草的长达20000多字的雷洋案侦查阶段律师意见书。据报道，陈有希透露，雷洋方律师就尸检进程对涉案警察3项罪名确定、刑事强制措施、相关证人保护、相关证据调查提出了明确请求。陈有希当时曾表示，由于雷洋案是全国数亿人关注的案件，检察机关也会特别敏感应对。检方表示会认真收集和查明嫌疑人有罪和罪重的证据，也会同时收集无罪和罪轻的证据，严格依法办案。北京律师梁晓军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鉴于雷洋案曾引发的广泛社会关注度，律师团队向检方提出的雷洋案侦查阶段律师意见书，应该会给检方造成一定的压力，但是外界对雷洋案的关注度确实在淡化。他说，
我觉得会有一些压力，但是你发现没有，现在关注雷洋案的已经比较少了。陈有希他们发这个确实是有压力，但是中国这现在热点问题很多，所以雷洋这个事情现在关注人少了，其实这个社会的发展就是很多都已经危害到这个中产阶级的这个安全问题了。雷洋案件只是其中的一个案件，但是可能大家都已经或者说在逃避，或者说都已经麻木了。
有网友对雷洋案几个月来没有什么进展评论说，他们的本事就是拖拖拖，拖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希望大家穷追猛打，要不谁都可能是下一个牺牲品。梁晓军律师也表示，当局似乎找到了应对这类重大敏感案件的方式，就是拖字诀，在雷洋案上尤其明显。他说，
好几个月了，然后到现在就拖着，没有据说证人也都找不着了，联系不上了，然后就把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消声了，就完了。他们已经摸索出一套这样依附热点问题的办法，就是用拖，然后用其他热点掩盖现在热点。
还有网友对陈有希律师微博中透露的有关部门不断要求庭外和解、放弃诉讼的信息表示，看来前阵子外面说的500万加200万换和解不是空穴来风啊。可是刑事案能和解吗？据境外媒体7月中旬报道，中国资深媒体人林国强7月16日发的一条微博消息称，在跟雷洋案律师团队成员吃饭，已证实由民政局出面给了700多万，其中给了雷洋妻子500万，分两部分给，第二部分取决于雷洋家属的配合程度。律师团队认为，虽然给了抚恤金，警察照旧纠责，玩忽职守罪是最轻的了，雷洋根本没有嫖娼，警察专项行动时抓错了人。报道还称，网上热传的另一条荣建的微博消息称，上边在做雷洋家属的工作，湖南方面是政府部门布置下来的，北京方面是公安内部人士，就是想让家属撤诉，家属深感安全受到威胁，人大校友在帮助家属，鼓励家属挺住，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过报道称，有网民质疑公诉案件不允许个人撤诉，不过有人回应称，用撤诉一词不准确，应该是指要求家属不再坚持要求追究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罪，因为家属的态度可以影响检察院以什么罪名起诉涉案警察。今年6月底，北京检察机关向雷洋案涉案警务人员及其家属、雷洋家属及双方聘请的律师告知雷洋的尸检报告，确定雷洋是胃内容物吸入呼吸道致窒息死亡，而涉案昌平公安分局东小口派出所副所长邢某某、辅警周某以涉嫌玩忽职守罪逮捕，称他们执法中存在不当行为。不过雷洋家属的律师团队认为，涉案警察罪名不能定性为玩忽职守，应是故意伤害致死、滥用职权、伪造隐匿证据3项罪。5月7日晚上，雷洋从北京昌平家中出发前往机场接人的途中，被警方指嫖娼并抗拒执法导致死亡。该案引发雷洋人民大学校友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弹。6月1日，北京检方发布消息称，由北京市检察院第4分院对当事警察实行立案侦查。6月30日，对当事警察以涉嫌玩忽职守罪依法逮捕。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为了实现打造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中国最近呢，引进了大批的外籍教师，其中很多西方记者也纷纷到中国教书。来中国之前呢，他们都或多或少的被警告过，中国有些碰不得的政治禁区。有些人对政治闭口不谈，但在政府严苛的意识形态控制面前，依然有人选择帮助他们的中国学生们成为新闻业的最佳从业者，尽管他们对学生们未来在中国从事新闻业的前景并不那么乐观。下面是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别把自己弄进监狱里去，我可不打算去捞你啊。
艾素珊至今记得她去中国教书时临上飞机前姐姐对她说的话。艾素珊早年留学台湾，70年代出任美国新闻周刊记者，曾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 2011年，获得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博士的他，来到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学院担任传媒课老师。这天，艾素山等到天黑后，才把大约10名学生召集到一间教室。当时，教学楼里几乎空无一人。这次行动是为了观看一部被中国官方屏蔽的视频。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出现在屏幕上。在这段偷偷拍摄的视频中，软禁中的陈光诚控诉着中国当局对他和家人的长期监视和迫害。
They were shocked and upset.
他们很震惊，也很难过。
他说，学院里的其他外教都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不愿碰触底线，但是他不怕提出尖锐问题。
I come from a pretty political family, you see. My mother was a director.
我来自一个政治气氛比较浓郁的家庭。我的妈妈是个导演，她有很强的是非观。我也一样，我就是没有办法把黑跟白混为一谈。
有一次，艾素山在课上讲到18世纪英国哲学家埃德蒙·伯克的第四权理论，和后来的很多西方学者一样。伯克认为，媒体应该是在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制衡力量。要实现这种功能，新闻界必须独立并免受政府审查。艾素山回忆，这番言论让他的一些中国学生感到困惑和不安。至少有一名学生到学院办公室举报了他。学院决定要派人来听他的课。他回答说，
我不在乎你们来听一两次课，但是如果你们一直来，我就辞职。
不过艾苏珊至今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人来听他的课。他说曾经在教室里看到过几个陌生的面孔，但是他不确定他们的身份。一年合同期满后，艾苏珊被学校辞退了。6/4 25周年纪念日前，杰夫·绍斯将自己的微信头像换成了坦克人的照片。绍斯是美国维吉尼亚州邦联大学新闻系的副教授，社交媒体是他的研究方向之一。3天后，他的微信账户被封了。他的学生中只有一个女生问：“老师，你为什么把头像换成了一个坦克？”
He said, "No, you know."I'm not a tank. I'm the, you know, my.
我不是坦克，我的头像是在那个站在坦克前面的人。
2014年，绍斯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获得富布莱特项目的资助，到中国东北师范大学教新闻课。富布莱特项目是美国政府资助的国际交流计划，每年大约有500名美国学者被派往全世界近130个国家任教。而每一位去中国的老师临行前都会得到项目工作人员的一些忠告。
They generally describe them as the three T's, Tibet, Tianmen.
他们笼统地把它称为三 T, 西藏、Tibet, 天安门和台湾。
绍斯表示，他理解工作人员的用心，但是这些原则应用到新闻课教学上很有难度。来到中国后，绍斯发现，尽管维基解密在中国是敏感词，但是有一个维基解密的镜像网站竟然意外地成了中国防火墙的漏网之鱼。于是一个通过挖掘维基解密探究89天安门事件的项目被植入课堂中。1989年5月21日晚，天安门广场上有多少学生？学生们被分成小组，利用刚刚学到的深网搜索技巧找寻这类问题的答案。起初，他们并不清楚这些问题指向何方，但是当答案一个个浮现出来，一幅天安门事件的图景被慢慢拼凑完成。绍斯知道，这些教学内容都触碰了所谓的政治红线，但是他说
：“But we have an obligation to the truth. I want students to know that as a journalist,
记者的首要职责是探究真相。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一些路障。”作为记者，有责任想办法合法地绕过这些路障，尽可能多地获取不同角度的信息，只有这样才最有可能接近真相。
同为富布莱特学者的美国媒体人葛林·莫特，2008年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 他清楚地记得常务副院长李希光对他说，在这里关起门来什么都可以谈，包括西藏、天安门和台湾。学生的报道没有禁区，但是在公开场合还是要谨言慎行。莫特给本科生讲授的教材是《新闻要素》，这是一本被美国大学新闻学院广泛采用的教材，梳理了新闻从业者遵守的十大核心原则。比如，新闻工作首先必须要做到对真相负责，新闻工作必须忠于公民，新闻必须成为权力的独立监督者。莫特说，他在中国教授这些新闻原则时，和在其他世界任何地方授课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知道，这不等于学生们将来在职场上能运用这些标准。我时常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从事的新闻工作和我教给他们的原则是对立的，莫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他看来，年轻的中国记者们前景暗淡，他们得不到足够的报酬，没有充分的法律保护，也缺乏必要的专业组织的协助。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学校燃起的新闻理想，获得的专业素养，在中国的新闻界无处安放。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国内的大选最新动态。一些知名的共和党人说，他们不会支持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这是本星期第二次出现这种情况。70多名共和党人，包括前国会议员以及里根政府和两任布什总统任内的资深官员，起草了一封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主席普里巴斯的信函。他们希望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停止使用本党的资金、时间、人员和广告来支持川普，而是把他们用在参众两院候选人的竞选上。他们说，川普赢得11月大选的几率正在与日俱减。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他们还列举了几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例如川普和一名战死伊拉克战场的穆斯林美军士兵的家人之间的唇枪舌剑，在演讲中暗示枪支权力支持人士应该向克林顿开枪，以及在众多大小问题上的撒谎等等。共和党联络员维恩·斯泰恩告诉美国之音，如果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不立即转移其重心，川普11月一旦败选，将毁掉我们在国会的多数地位。我们不能再等待下去，我们要把资源集中在有胜选把握的竞选上，而不要把钱浪费在一个不可能胜选的总统候选人身上。目前川普阵营还没有就此做出回复。星期四早些时候，川普把美国总统奥巴马称作是伊斯兰国的创办人，而希拉里·克林顿是最有价值的成员。川普在接受他的支持者美国电台谈话节目主持人休伊特采访时，拒绝退让或使其言论温和一些。休伊特问川普，他的意思是不是奥巴马在伊拉克和利比亚丢失了和平，并创造了一个让伊斯兰国崛起的真空。川普回答，不，我的意思是，他是伊斯兰国的创办人，我给他颁发最有价值成员奖，我还要给希拉里·克林顿颁发此奖。休伊特提醒川普，奥巴马痛恨伊斯兰国，并试图将其消灭之。川普回答说，我不管。他说，如果他行事正确得当，就不会有伊斯兰国这个组织，所以他就是伊斯兰国的创办人。另一方面，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川普加大了对奥巴马总统伊拉克和叙利亚政策的批评音量。他指责奥巴马是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创办人。民主党领袖反驳说，为了吸引媒体注意，川普什么话都说得出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先前就指责过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支持那些导致伊斯兰国产生的政策。不过星期三在佛罗里达州劳德戴尔堡的竞选造势活动上，他把话说得更狠了。
You know, they honor President Obama.
在很多方面你们都知道，伊斯兰国这帮人是向奥巴马总统致敬的，他是伊斯兰国的创始人，他是创始人，他创建了伊斯兰国。而且我要说，联合创始人应该是不老实的希拉里·克林顿，联合创始人是不老实的希拉里·克林顿。
星期四，川普又重复了有关奥巴马和克林顿创建伊斯兰国的说法。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怒斥了川普
：“Demagogues who want to be in the press no matter what they have to say，
那些为了能上新闻而口不择言的煽动家们，不管在哪里，只要能博眼球，他们就满嘴喷粪。这是战术，不是失言，这是战术。我们果然就在这谈起这件事来。”
佩洛西指责美国领导的攻打伊拉克的战争破坏了中东稳定，并导致伊斯兰国崛起。伊拉克战争爆发时，克林顿还是参议员，而奥巴马还没有进入国会。一些共和党人批评奥巴马和克林顿在两年前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城略地时没有坚决回击。不过，还没有任何一位共和党高层人士直接指责奥巴马创建伊斯兰国。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震惊世界的英国脱欧决定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与原本的预测不同，不少国家，主要是亚非英联邦国家，纷纷想来与英国签订贸易协定。经济学家预测，英国与欧盟的贸易协定将在两年内签订。与此同时，由于脱欧后英镑走低，伦敦迎来了旅客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鲁斯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英镑下跌给了很多人第一次游览伦敦的机会。
便宜，很好。
您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非常好。
英国脱欧的一个意外收获，外国游客量上升了18%。尽管欧洲存在恐怖主义威胁，很多伦敦的旅馆、航空公司和景点客流量和销售量仍大幅上涨，很多游客来自亚洲。
我们也知道恐怖主义，不过现在英镑走低，所以其实现在来伦敦玩挺好的。
因为现在英镑走低，所以我们买东西、旅游都比较便宜，是个好时机。
在英国脱欧之后，市场波动频繁，但这本来就在预见之内。令人意料不到的是，有27个国家对与英国签订贸易协定表示了兴趣。很多这些国家都是英联邦国家，比如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加纳。经济学家认为，这给新的贸易协议带来了契机。其中一些人认为，这能够改变殖民地时期的模式造成的几十年来的怪现象，那就是非洲农民将未经加工的产品销往欧洲，之后再将加工后的产品重新进口回来。
加纳的可可种植者无法加入价值链高端来制造巧克力，而这只是因为欧洲关税系统的运作方式。与一个在农业上相对不那么扭曲的英国建立贸易关系，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英国从1973年开始就没有以自己的身份谈判贸易协议，英国政府正在采取行动来迎合其他国家表达的新意愿，组建贸易谈判代表团队，希望将原本预计英国脱欧会带来的经济下滑扭转为经济的又一春。美国之音雷露斯伦敦报道。
一天五分钟，轻松看世界。如果你厌倦了一成不变的新闻播报，如果你对新闻有独特的见解，美国之音最新的网上视频 VOA 在线，在五分钟的时间里，以轻快的节奏和与众不同的视角为你解读当天的头条新闻。每天下载 VOA 在线，将为你提供一整天的活力来源。
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